国总统川普周五宣布，美国财政部对朝鲜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多家公司和一名个人被列入制裁名单。
川普政府据报正在调整美国的非洲政策，以便更好地与中国展开竞争。
密苏里州州长埃里克·格雷滕斯已被圣路易斯的一个大陪审团起诉，他被控犯有侵犯隐私的重罪。
2月2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政府今天公布了大规模的朝鲜制裁案，27家船务贸易公司、28艘船只以及个人被列入了制裁名单。川普总统今天也在公开讲话时提到了对朝鲜的制裁。有关详情，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黄奕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要义。
是的，乔战。那么在开始讲这个朝鲜制裁案之前呢，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白宫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紧急的状况，也就是今天呢，澳大利亚总理来到白宫与川普总统会面，但是当两人在白宫当中会谈的时候呢，外面却发生了一名女子开车冲撞白宫护栏的这样的意外事故，因此呢，现在整个白宫是封锁的现象。我们也看到了，在我的后面有许多的特勤人员持着枪正在准备待命，而在白宫的屋顶上呢，也有狙击手准备待命，以防有任何的事故可能发生。而在我身后呢，也有好几位这个澳大利亚随团而来的这个电视台的记者呢，他们也没有办法进到白宫当中，即使他们的澳大利亚总理就在白宫当中与川普总统会面。所以呢，现在白宫是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整个白宫现在是封锁的，因为有一名女子在澳大利亚总理会见川普总统的时候，在外面开车冲撞了白宫的护栏。那么我们再回到正题来讲，今天的这个最大的所谓川普总统说史上最大的朝鲜制裁案。那么在今天23号的早上呢，有3名的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的政府的资深官员来到白宫的简报室向记者做简报。那他们提到的是刚才您所说的，有27家的船务贸易公司，有28艘的船只，以及一名个人被列入新的制裁名单。而根据他们所说呢，在这个所列的名单的这个长度跟所造成的冲击跟这个影响力来说呢，这是史上最大的朝鲜制裁案。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这3位的资深官员，第一位还是说呢，他说任何想要跟朝鲜做生意的人或者是公司都不要想跟美国有往来。另外第二位资深官员表示说呢，本次制裁是要确保去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朝鲜制裁案能够被贯彻，并且确保没有违反的情势发生。第3位的资深官员则表示说呢，这个运到朝鲜的这个燃料现在已经下降了89%，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此他们认为朝鲜已经感受到了压力。那么川普总统今天早上他到这个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本次的制裁案。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I appreciate everything you've done. I do want to say because people have asked North.
我想说的是，因为有人问到朝鲜，我们今天实施了以前对一个国家施加过的最严厉的制裁。坦率地说，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我们姑且看吧。但是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但那刚刚宣布，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已经施加了最严厉的制裁，所以。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你们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合作伙伴。我绝对会以最强的语言让你们知道，我们将让美国再次伟大。我希望不会让你们失望，非常感谢您。
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川普总统今天早上针对朝鲜制裁案的说话。那么我们看到制裁名单上呢，除了有这些公司、航号、船只以及之外呢，还有一个唯一的一个个人。而这个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居住在台北市的台湾人张永元。那个张永元他有2家船务公司都被列在这一次的制裁名单上面。而张永元他自己的公司呢，叫做裕丰金实业有限公司，则是登记在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2段466号8楼。而这个地址 也被列在这一次的制裁名单上面。那么财政部呢，在声明当中就表示说呢，张永元他是透过了俄罗斯的朝鲜贸易中介企业协助朝鲜的煤炭出口，而他跟这个2017年的时候呢，他就试图与俄罗斯的企业叫做独立石油公司来合作，来达成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石油交易。因此呢，这次张永元才被列为唯一的一个个人在这次的制裁上面。而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呢，根据这一次台湾个人以及公司被列在美国所谓史上最大的制裁案上面，台湾外交部已经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外交部是说呢，台湾政府持续与美方就制裁北韩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将持续对我们管辖范围内各种可能涉及资助朝鲜个人以及实体进行调查，以展现我政府积极配合国际制裁北韩的决心，善尽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之本分。并且呢，台湾政府也提到是说，希望台湾的民众与企业不要从事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之金融以及商业行为，以免遭受到制裁。那么这是台湾的外交部的做出的回应。那此外呢，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台湾的个人之外，中国以及香港的一些公司也受到了制裁，包括了长安海运技术有限公司、鸿翔海运香港有限公司、华信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力百船务有限公司、晨中国际海运有限公司等等。那么在这一次财政部公布的名单上面呢，有明确的列出了哪一些的项目是被禁止的。第一个呢，是禁止世界各国向朝鲜来进口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我们看到有煤、纺织品、海鲜、铁跟铁矿、铅与铅矿、铜、镍、锡、金、银、稀土矿，还有这个传统的军火、食物、农产品、机械、电子设备等等。那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像海鲜类呢，中国是有跟朝鲜进口的。那么此外呢，在这个制裁案上也提到了哪些是对朝鲜禁运的项目，也就是世界各国不能够运或者是出口这些东西到朝鲜去。这些东西包括了精炼石油，那么它的规定是说一年之内不得超过50万桶，还有原油一年之内不得超过40万桶，另外还有航空器的燃料，也就是除了要飞回朝鲜的航空器除外，另外还有火箭的燃料、冷凝剂以及天然气、工业用的机械，还有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卡车、火车、船只、飞机、直升机等等，另外还有传统的军火、弹道导弹、大型毁灭系武器的零件，还有奢侈的用品。那我们看到呢，整个名单上面遭到制裁的公司还有个人来自朝鲜、中国、巴拿马、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马绍尔群岛等国家。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的资深这个官员则是表示说，这一次的制裁名单没有俄罗斯，那不过呢，在之前的制裁才有。那么今天呢，财政部长努钦也亲自到白宫的简报室当中向记者简报这次制裁案的内容。那么针对为什么这一次没有俄罗斯，我们来看一下财政部长努钦今天的说法。
我们再次准备将俄罗斯船只列入黑名单，是在有俄罗斯船只的前提下，所以让我明确一点，不管他们是俄罗斯船只还是中国船只，我们不关心是谁的船。如果我们有关于有人有动作的情报，我们会对他们进行制裁，我们会继续这样做。
那么在宣布这次的这个制裁案的之前呢，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已经率领美国代表团前往平昌冬运会参加闭幕式了。那么对于这个伊万卡是否知道这次的制裁案，努钦也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努钦怎么说。
首先让我说，伊万卡·川普已经被告知了这件事，他是团队的一员，他和文总统共进过晚餐，并请进行了私下讨论。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是的，他有通报文总统的适当途径。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制裁案的名单里面呢，包括有中国的公司。那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方面做出任何的回应。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星期五继续进行，三位专家分别就中国对美国的经济、网络安全以及军事威胁发表了演讲。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带来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在星期五下午的会议上呢，传统基金会的经济学家史蒂芬·摩尔、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以及安全政策中心的主席弗兰克·盖夫尼，在一场名为中国对美国及世界的生存威胁的主题演讲中分别发表了他们的观点。史蒂芬·摩尔是川普竞选团队的资深成员，他的另一身份是传统基金会的经济学家，曾经帮助草拟川普总统的税收计划。他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他在此次的演讲中说，美国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维持经济霸主地位，并且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加强势的姿态。来听听他怎么说。
China is stealing from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在窃取我们的东西，我们生产各种科技、信息和知识产权。女士们、先生们，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从美国偷窃价值高达5000亿的科技，这个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不认为川普总统能在和中国谈判的时候足够强势，所以他必须严肃对待中国这个问题。他应该告诉他们，如果你想要成为世界文明社会的一部分，并且获得美国市场，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相比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中国更需要美国。
是的，另外一方面呢，继昨天在会议上指出美国需要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之后，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博尔顿星期五建议川普总统要采取类似冷战时期的星球大战的计划那样的导弹防御系统来应对中国和朝鲜的威胁。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如果中国愿意的话，朝鲜的核项目明天就能停止。25年来，他们一直在欺骗美国，说他们想要停止朝鲜的核项目，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做。中国给生存危机这个词语赋予了新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不仅需要一套小布什总统应对伊朗、朝鲜等流氓国家所使用的导弹防御系统，还需要里根总统提出的导弹防御计划。我们现在就需要它。
是的，博尔顿呢此前也多次警告说，如果朝鲜打击美国本土，美国可能不具备足够的导弹防御能力来还击。那么星期六呢，也就是明天，是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最后一天，与会嘉宾预计将围绕大麻的合法化、种族问题以及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权益展开讨论。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在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的大背景下，川普政府正在调整美国的非洲政策，以便与中国展开竞争。我们现在就这一话题与美国之音负责外事报道的记者莉亚一同来探讨。莉亚，你好。
你好。
首先，能不能请您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这个现在为什么美国要选择在这个时候来改变对非洲的政策了？
是，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一个考虑哈。一个是我们知道这个非洲大陆哈，现在这个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哈，有巨大的商机，而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本人是非常重视这个商贸议题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美国把中国视为这个美国的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这个川普政府意识到，就是说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这种非常强有力的这种伙伴关系，就是对美国具有重要的这种战略、地缘战略和这个经济安全方面的这种意义。那么第三，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川普政府也非常意识到，就是说美国在非洲的这种投入哈，就是不管与它的贸易也好，还是跟它的这种投资这方面，其实落后了。这个尤其是跟中国相比哈，我可以列举一些数据哈。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我看这个数字哈，就是在过去10年，就是说尽管就是美国在向非洲的这个外援上面其实还是一直在提供，就是过去10年美国向非洲提供大约有900亿美元的一个援助，就相当于每年向非洲国家提供90亿美元哈。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其实中国已经是在 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这48个非洲国家之中，有19个国家，中国都是他们的最大的出口市场。跟2001年相比呢，中国只是这个一个非洲国家最大的一个出口市场。那么在贸易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2016年中国向非洲的这个出口达到了825亿美元，而美国对非洲的出口只有218亿美元，只是相当于中国的这个四分之一哈，就是。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美国现在意识到，在这方面，在非洲哈，美国跟中国的竞争中，其实美国现在是处于一个落后、处于一个劣势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美国助理商务部长沃尔什女士今天在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建立新的美非伙伴关系的一个研讨会上，就是发表讲话，她并表达了就这样的一个看法。她同时明确的表示，就是说美国正在这个调整它的非洲政策。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川普政府真正看重非洲的经济和战略重要性。目前，整个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正在创造巨大的需求，来自中国、印度、土耳其、日本、欧洲和中东的公司都在积极地在非洲寻求商业机会。美国从聚焦援助转向商业接触是至关重要的。
沃尔什在这个讲话中还表示，就是说，这个川普政府要加强就是美国与非洲之间的贸易关系哈，这个政策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一致的，就是也就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哈。他说，就是美国国安会目前正在继续研究，就是美国与非洲进行商业接触的各种新的一个途径和手法。那么核心就放在就是说如何进一步的就是。加强美国的繁荣，推动美国的影响力。所以你可以看，就是说这个针对中国这个意图是非常的明显的。
是，看来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在非洲大陆上不断的扩大这个影响力的这么一种举动哈。
是。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政策上的改动，或者说对于非洲的这个看法与之前有所不同以外，那么美国还将如何与中国在非洲进行这种竞争呢？
对，这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个繁荣与发展项目的这个负责人润迪，他在今天这个研讨会上就表示，他就说美国需要改变对非洲这种心态哈，因为以前就是说你问一般人，问就是如果说他看问他们怎么看待非洲哈，他们都是把非洲看作一个需要美国的这个援助的这么一个地方哈。那么他认为其实美国人应该改变这样的一种看法，就是说应该把非洲看作一个这个机会哈，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中国把非洲看作是一个机会的事实，应当对我们是一个健康的刺激，促使我们更新我们在非洲运作的模式。
对，他就说，其实从克林顿政府以来呢，就是美国政府在朝这个方向，就是也采取了一些的步骤哈，但是他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还需要做的更多哈。那么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的一些专家也都建议，就是美国需要就是要一个是借鉴中国在非洲这种成功的经验哈，不光是就是在那儿进行这个外援哈，提供援助，因为美国提供援助，中国也在向非洲提供援助。但是中国跟美国的目前为止这个做法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说中国是政府提供了很多这种这个融资方面的一些这个为融资方面的一些这个包括融资，包括这个软性的贷款，甚至是低息或者无息的贷款哈，就是政府的投入特别的多，就为中国公司在非洲发展哈开路，而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是不够的。那么所以有些专家建议就是说要就是美国应该要建立一个更灵活更迅速的这种融资机制，为美国公司在非洲进行投资也好，做生意也好，提供一个方便，就是帮助他们在那儿建立一个就是在那儿有争取更多的这种机会。另外就是他们认为就是美国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应该加强的协调，因为现在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体制是这样，就是说是因为是市场经济，基本上是由私营公司来主导他们在海外的投资，对吧？所以他们就认为政府其实在其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包括加强各个部门，因为美国其实有很多部门在非洲也有很多的投入哈，就是像美国的这个贸易发展署也好啊，还有就这个美国的这个 USAID， 就是这个
国际发展署，
包括国务院的很多部门哈，其实都有在非洲进行各种各样的这种，包括这个各种项目，包括就说 观察监督大选呢、啊，那个进行培训了，还有医疗方面各种，其实美国在非洲也做了很多，但是就是说美国目前没有更好的利用他现在在非洲所拥有的这种资源和资产，所以他们建议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当然其实这个还有一些专家就认为，就是说光是政策上的支持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同时就是还必须就是说要参与到一些具体的这种项目上来，比如说中国在非洲拥有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实力也好，这个资源也好，就是说中国从开始就是在那儿进行了很多这种大的这种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包括建立医院、修建铁路、公路、桥梁这些东西，这个是让非洲人可以看到实际的实惠的这些项目。对，那在这方面美国方面是做的不太够的。对，就基本上啊，同时也认为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技术方面还是有优势的，就是创新啊这些方面，所以可以加强这方面的优势，帮助这个非洲进行发展。
嗯，
对。
您刚提到美国企业啊，那么跟这个中国相比，美国企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在非洲来讲，
对，提到我们其实提到这个中国和美国在非洲的一个竞争哈，我们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其实也不光是不是说中国在那儿就全部就是一家独大或者主，其实美国还有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就是在非洲也进行了很多年的经营哈，尤其是他们搞这个在那儿进行发展援助。那么前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一个助理国务卿哈，卡尔森，他曾经在非洲什么像肯尼亚、津巴布韦好多国家都做过大使哈，他所以对非洲非常的了解。他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表示，就是说中国在非洲搞的一些发展项目啊，的确是非洲国家所希望得到的，也是他们所需要的。当然，就所以也得到非洲人的赞赏。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中国在非洲所进行的一些投资项目也好，或者说这个基建项目也好。是很多美国公司所不愿意做的，因为美国公司对于这个非洲国家一些国家存在的腐败啊，或者是法治这方面的问题，他还是有些顾虑的哈，所以不愿意在中投资。不过这个大使，他也提到，其实美国还是有很多优势，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它的优势的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大使是怎么说的。
I think American investment and American.
我认为美国的投资、美国的教育、技术转让、创业精神等都是重要的。我认为美国在医疗保健、卫生、教育、农业以及电力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于非洲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就是在今天演讲会，一些专家还提到，就是美国在这个美国企业在非洲还有一些优势，就是说他们可以利用美国这个非常强有力的、很庞大这个资本市场哈，就是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私营资本，就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在非洲进行这个发展与投资。另外还有就是，其实美国在非洲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实力，其实就是非洲人，绝大多数非洲人其实对美国是的看法是非常的积极的。这个超过了就是其他地区对美国人的看法。另外就是说，他们仍然把美国的发展模式看作是他们这个国家发展模式的一个首选。这个也是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在非洲加大投资、加强商贸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优势。
嗯，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就这一话题为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报道。
2018年全美州长协会大会星期五在华盛顿开幕，会议的主题是国际合作。我们请尼亚来介绍有关的详情。尼亚，
好，主持人。那么现在记者所的位置就是华盛顿的加拿大大使馆门前。那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全美州长协会的2018年的冬季大会就在今天正式开幕了。那么记者等一下要参加的是加拿大大使馆刚刚结束的一场闭门圆桌会议的新闻发布会。那么这场闭门圆桌会议不仅仅是全美州长协会委员会成员们的一次例会，它还为很多位州长和国际的首脑以及商业的巨头提供了一个
讨论科技、国际贸易以及国际合作这么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本周末周六周日两天的时间，这次会议的主要的会场将是在华盛顿市区的万豪酒店。那么大家可能知道，就在本周澳大利亚的一个大型的访问团也是抵达了华盛顿。那么在周六的开幕式上，澳大利亚的总理也会进行致辞。那么除此之外，两天的会议涉及到了科技、贸易、教育、国际合作以及共同打压毒品滥用等等的话题。那么我们看到，除了国际上的交流与合作之外，很多位州长还借此能聚集到华盛顿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他们所宣传推行的法案站台。那么就在今天早上，俄亥俄、科罗拉多以及阿拉斯加三位州长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传他们所推行的这个医疗健保法案的改革，同时也回答记者的提问。那么除此之外，在星期日的下午，州长们也将与川普总统以及他的以及白宫的官员进行会面，共同来讨论如何解决现在讨论的非常的热的，也需要急需解决的这个枪支管控的问题。以上就是记者掌握下的消息，我们也会为大家在这个周末做持续的报道。主持人，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密苏里州州长埃里克·格雷滕斯被圣路易斯的一个大陪审团起诉，他被控犯有侵犯隐私的重罪。这一指控源自他在2015年的一段婚外情。据称，他威胁这名女子说，如果他把两人的事情公开，他就会公布这名女子的蒙眼裸照。格雷滕斯承认他和理发师有过婚外情，但否认有勒索行为。如果罪名成立，这位共和党籍州长最多可能会被判处4年监禁。格雷滕斯的办公室说，他在过堂提审之后已被释放。
佛罗里达高中枪击案后，一名当时执勤并配备武器的治安警察选择辞职。枪击事件中，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黑山共和国当局说，向美国使馆大院投掷爆炸装置，然后把自己炸死的男子是一名前南斯拉夫士兵。一组分析人士对数万个据称由莫斯科协调发布在推特和脸书上的虚假消息进行了分析取证。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国总统川普周五宣布，美国财政部对朝鲜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多家公司和一名个人被列入制裁名单。川普政府据报正在调整美国的非洲政策，以便更好地与中国展开竞争。密苏里州州长埃里克·格雷滕斯已被圣路易斯的一个大陪审团起诉，他被控犯有侵犯隐私的重罪。川普总统前助理里克·盖茨星期五针对共谋和说谎的指控承认有罪，本案与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对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有关。在穆勒调查中，盖茨是第三位针对刑事指控承认有罪并同意合作的前川普助选人员。穆勒正在调查川普团队在2016年选举期间是否与俄罗斯勾结。联邦法官艾米·杰克逊说，盖茨将面临57个月至71个月的监禁，但是检察官可能因为他的合作而要求从轻量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美国计划五月在耶路撒冷开通大使馆，使馆开幕仪式将与以色列建国70周年的庆祝同时。声明说，大使馆将临时设在美国领事馆办公室的大楼里，美国同时也寻找地点设立正式的大使馆。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对于这一历史性的一步感到兴奋，也期待五月的开幕典礼。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女儿、白宫顾问伊万卡·川普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的闭幕式。伊万卡和白宫高级顾问周五乘坐民航班机抵达首尔，除了出席韩国总统文在寅举办的晚宴之外，预计他会必谈政治议题。美国官员表示，伊万卡没有计划与朝鲜代表团或者脱北者见面。
佛罗里达高中发生打死17人的枪击案后，一名当时执勤并配备了武器的治安警察辞职。枪击事件中，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佛州布罗沃德县治安官伊斯雷尔星期四说，县治安警察彼得斯当时应该进入学校建筑，找到并击毙杀人者。
重要的是，当我们身为执法人员时，遇到正在开枪杀人的凶手，我们应该赶到现场处置目标，这是我们要做到的。
伊斯雷尔说，他给彼得斯停薪留职的处理，但是彼得斯选择辞职。另外两名治安警察限制留用，等候有关这次校园枪击案的内部调查结果。被该高中开除的学生克鲁兹在2月14号的枪击事件中受控犯有17项预谋谋杀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黑山共和国当局说，向美国使馆大院投掷爆炸装置，然后把自己炸死的男子是一名前南斯拉夫士兵。
警方星期四说，袭击者达利波·饶克维奇生前表达过反北约情绪，但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作案动机与恐怖主义有关。
我能说的还有，我们目前正在与联调局探员一道采取措施，检查此人使用过的社交网络。警方人员在积极采取措施和行动，以判断此人究竟是单独作案还是另有共谋，以及他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随后会向大家提供相关信息。
美国和黑山官员说，驻黑山首都波德格里察使馆无人员受伤。一份政府声明说，袭击者很可能使用了一枚手榴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俄罗斯建造了一台多面运行的宣传机器，有分析说它试图在社交媒体上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以网络喷子工厂的名字广为人知的互联网研究机构，在圣彼得堡的前驻地目前已经人去楼空，许多虚假账号也被关闭。调查人员表示，俄罗斯团队就是在这里发布的虚假社交媒体贴文和欺诈广告，试图影响2016年美国大选。这些贴文已经被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记录在案。他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展示了分析结果，本尼莫的团队展示了克里姆林宫如何严密调控这台运转良好的宣传机器的各个触角。
有近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社这种明显的宣传账号，他们也有俄罗斯驻南非使馆或俄罗斯驻日内瓦总领事馆的这种外交账号，然后他们还有声称是独立的网站。但检举人 或取证分析证实他们获得了相同实体的资助，他们得到俄罗斯政府的资助。除此之外，他们有网络喷子账号，再然后他们还有负责将事件影响扩大化的自动机器人。
2016年，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盗取了电邮，之后由维基揭秘网站发布。
泄密当天，你确实可以在线上档案中找到网络喷子工厂的账号，他们当时正在助推有关 DNC 泄密内容。他们说，我打赌主流媒体永远不会报道这个，所有人都要点开看看 DNC 的泄密内容。一个叫做田纳西共和党的账号是网络喷子工厂运营的最有效的假推特账号，他发布的有关 DNC 泄密的推特获得了超过2000次转发。同时，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也报道了有关 DNC 泄密的惊人消息，你确实可以看到这台机器不同部分的连接。
为了反制这种宣传，尼莫和他的团队试图教育互联网用户掌握他们所说的社会韧性，比如对个人资料照片进行逆向搜索，并检查其过去的历史。
在你分享那个账号或者在你给那个账号点赞之前，也许你应该看看那个账号的个人资料。你应该看看个人资料，并且想一想，好吧，如果这是推特账号，他平均每天发多少次推？如果他是3个星期前建立的，可是已经发了15万次推，你真觉得这是一个真人吗？
俄罗斯否认介入美国政治，但是专家们说，这只是一个全新的间谍战场的第一波炮击，安全部门以及全社会都必须学会如何应对这种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麦克菲与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本周共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是全球网络间谍活动最活跃的地区。这份报告指出，2017年全球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黑客行为和加密货币使得网络犯罪难以追踪，针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占到总犯罪量的1/4，而勒索软件的攻击也在快速增长。报告还发现，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是针对金融机构发起网络攻击最多的国家，而中国正在使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进行网络间谍活动。
美国媒体报道，一位在香港任教的中国学者席宁因被控诈骗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一个专业的协会，于2月15日在大学校园附近被联邦调查局拘捕，并在2月21日在地方法院出庭，目前仍被拘留。法庭的文件显示，席宁被指在案发前5年的时间里，以虚假账单向校方及美国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会报销开支，总计超过42万美元。记录显示，他将报销所得用于偿还信用卡债务。
美国官员阻止了一家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基金以5.8亿美元收购美国一家半导体测试设备公司的交易。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 Xerra 周四表示，他已与湖北新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达成一致，将终止之前的合并协议。
美国星期五对世贸组织表示，中国下个月即将生效的互联网准入规定对跨境的服务商施加了新的限制，应当在世贸组织进行讨论。美国政府表示，这些规定看来对虚拟专用网络 VPN 和租用线路施加了新的限制。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瑞德大学计划把所属的威斯敏斯特合唱音乐学院出售给一家中国公司，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挑战。那瑞德大学是表示，他们与北京凯文德信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凯文教育，达成了不具有约束力的意向性协议。那凯文教育拟以4000万美元收购美国瑞德大学下属的威斯敏斯特合唱音乐学院、威斯敏斯特音乐学校和威斯敏斯特继续教育学院这3所学院的有关资产，并接管其运营。那根据协议，威斯敏斯特拥有的1900万捐款也将转归凯文教育。凯文教育是中国一家 A 股上市公司，以国际教育为主营业务，拥有北京海淀凯文学校与北京朝阳凯文学校，提供1到12年级的教育。 就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凯文教育并没有高等教育方面的管理经验，而凯文教育以前的股票名称叫中泰桥梁，那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在一个月之前才完成变更。据美国当地媒体的报道说呢，学院的员工他们所担心的是买家是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外国公司。那对于这起潜在的并购，我们来听听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的看法。
不管怎么样，你不是一个很资深的负责那个教育管理的一个公司，你也原来就是个盈利公司说不定他们看上的是这个音乐学院的所在地在普林斯顿，所以这样子的，如果他们要比如说说服很多中国的本科生到这个Westminster 来学习，他们就会说所在地是普林斯顿，这个对一个国内的公司来讲是很值钱的。所以已经有几个记者还有那个当地的一些人说，再过几年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音乐学院的多数的学生是美国的是美国人或者是来自于中国的。那如果是来自于中国，这个也不见得是一个问题，说不定他们的合唱团会唱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 Westminster 这个音乐学院肯定是要进行这个尽职的调查看这个凯文公司的想法管理办法是什么，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这个4000万有没有保证同时的话，我们不要因为那个投资商是中国的公司肯定反对。你要记得那个80年代末日本也开始收购美国的一部分跟这个音乐学院一样的比较小那个经济不景气的一些人文科学的大学，所以这个是有潜力的我们应该是有质疑，可是我们不应该马上就否认这方面的投资。
那么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威斯敏斯特音乐学院呢，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资金问题并入了当时资金雄厚的瑞德大学。瑞德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接触了国内外大约280家机构，选择凯文教育的原因是这家中国公司具备长期投资威斯敏斯特音乐学院的资源，而且计划保留学院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那双方的意向性协议的具体细节处于保密状态，最终协议将于何时签署目前尚无时间表。校方的声明是说希望在春季达成。那我们知道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近来并不是特别的顺利，美国国内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活动呢也表示警觉。戴博认为凯文教育与瑞德大学的交易可能会被置于美中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之中，而如果凯文教育确如一些公开资料显示的那样，实际控股人是海淀国资委的话，交易或面临更大阻力。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在中美关系互相的不信任，尤其是美国跟那个澳洲、新西兰、英国、加拿大，还有那个日本，还有西欧的很多国家是越来越注意到中国的那个不当的影响力，经过这个公司也经过这个统一战线，在这个国际气氛之下，我觉得莱德大学不会那么容易把这个学院卖给像你说的跟中国政府有关系的一个也没有太多资格办理美国的高等教育的一个机构的一个公司，很可能不会让他们并购。
那我也是就凯文教育的国资背景询问了瑞德大学，但目前尚未收到回复。乔战，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近日，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名高官撰文感慨，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都失败了。如此感慨从何而来？反思过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又会出现哪些变化？专家试点为您解析。
所进行的投访凯斯，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 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部门的相关
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
今天就朝鲜问题学习的
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们将红通美国总统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近日，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名主管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在美国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感慨，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都失败了。事实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圈近年来不断地在反思对华政策，这种对华政策失败论也屡见不鲜。那么这些美国的官员和专家为什么会有如此感慨？反思过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深入报道了相关话题的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和我们探讨这一话题。思阳，你好。
你好。
思阳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一些美国的专家学者还有前官员、现任官员会认为过去70年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
其实简单的说呢，你制定一个政策，你肯定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对吧？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些专家呢，包括奥巴马政府的两位前官员，一个呢就是那个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这个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他叫厄利·拉特纳。他们两个人就认为呢，就是说70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希望能够影响中国的这个政治进程以及它的发展，最后呢让中国变成一个美国喜欢的国家。那现在看来呢，这个中国的做法是完全背离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期待，
所以认为是失败的哈。
是。
那么具体的来说，什么叫做让美国喜欢的国家？
那让美国喜欢的国家也是，就是说应该是在政治上是民主的国家，那么市场叫经济上呢是一个市场经济，可以开放，然后同时呢也接受美国就是二战以来建立的这个国际自由的秩序。对，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主要就他们就说，这是其实从尼克松政府时期呢，这个美国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对华的一个战略。但是我们现在讲70年，是说在这个尼克松政府之前呢，美国也曾经试图想改变这个中国的一个进程，包括比方说二战结束之后，那么美国呢希望能够派特使斡旋到中国斡旋，希望那个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某种协议，对吧？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然后呢，在韩战的时候，那美国也希望中国不要那个踏入这个鸭绿江的那另外一边。那在越南战争的时候，美越战争期间呢，那个中国也是介入了这个美越战争，那美国当初的想法是希望他不要介入的，所以这些呢看起来都失败了。
根据这些专家的论述啊，他们是认为过去7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是要改变中国，要让中国变成一个我们刚刚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哈。
是。
那么美国的这个学界和政策界怎么来评价，就是给对华政策设定这样的一种目标呢？
好像那个关于这个呢，刚才你也提到很多，然后最近呢，这个国会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也就这个美国的对华战略举行了一个听证。那么我们看起来好像他们觉得这个目标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就是说一个民主的国家还有 经济上开放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而且呢，就是说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要陷入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守城的国家和那个崛起的国家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那么根据这个研究历史的记录呢，大概有大部分时间这守城国和崛起国是有冲突的，那么美国就相信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有战争的，所以他们呢还是觉得他们的这个目标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美国和英国的霸权其实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是一个自然的通过一系列的会议然后确立了美国的霸权。那么现在如果中国真的是崛起了要改变力量呢，那么美中之间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所以这是他们就是说担心的。
那么在过去70年啊，美国在实现改变中国这样的一个目标上都使用了哪些手段呢？
这个呢就简单的就是说他们就是采取了一个接触加防范，那么同时也有人会说是接触加平衡，实际上简单的通俗的说就是那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那么胡萝卜的政策呢就是体现在经济上面，那么美国人以为呢就是说跟中国有更多的商业互动的话，那么会促进中国的这个经济开放。那么从老布什政府时期呢，美国就采取了一系列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动作，比方在1990年代就是给了中国那个最惠国待遇。那2001年呢，也支持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然后把中国纳入这个就美国领导的这个自由体系。那2006年还和中国举行那高级别的会谈。那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呢，就是说两个国家也开始讨论是不是可以进行那个双边投资协定的关系啊。但是呢，这个奥巴马政府的两位前高官就说，但是好像中国现在看起来经济上，这个向自由发展自由化的程度完全是在停滞了，而且那个富裕之后的中国呢就是越来越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失败。那从政治上来说呢，其实政治和经济实际在这个意义上呢，在这个问题上是联合在一起的。为什么说呢？因为美国人觉得就是说经济增长了之后，那么中国人富裕了，那富裕之后的这个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会在人权在环境方面有更大的要求，那么这样子呢会促进这个民主的促进自由。可是呢好像这个发展他们觉得也是不像他们设想的那样，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之后呢，那中国在政治上是进一步的压制，特别是那个现在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他们不仅是逮捕了这个抵制西方的价值观，然后还逮捕人权律师、宗教领导人、学术领导人、社会活动分子等等。而且呢，美国就是说，当初跟中国分享的一些高科技，实际上被用来加强了政府的控制之手，比方中国的人脸识别器，那么就说你肯定是无处躲藏了，对吧？然后中国的一个还有社会信用体系，那么这个大数据就是让你把你的经济活动和你将来的政治是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觉得是一种倒退。
是，虽然你刚刚谈到的是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美国所使用的一些试图改变中国的一些方式方法哈，那么在军事和外交上美国的手段有哪些？
那军事上呢，主要是所谓的大棒政策。那这个大棒呢，美国倒是没有舞动给中国看，但是美国做的是把这个大棒放在这里，那么需要起到威慑作用。那么这个大棒呢，就是在亚太地区保持一个军力优势。那么美国人认为呢，如果美国在亚太保持军力优势，同时还有那个民主的这个盟友的话，那么北京呢就不会就说觉得我有这个必要去挑战他，甚至还会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来挑战美国的这个所领导的这个安全体系。但实际上呢，好像跟中国的想法又不一样。中国觉得
美国的想法
跟美国中国的做法和美国的想法是不一样。那中国觉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大的军事存在，实际上威胁了中国的好多的国家利益，包括在台湾的利益，在朝鲜半岛，还有东中国和南中国海的利益。然后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在其他方面的这个军事优势，那让中国觉得呢是看到了差距，所以他们现在是迎头赶上，就是说，所以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9大的时候他就说了，我们要打造一支自己的世纪级的军队，对吧？所以这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那么这个中国也没有按美国的意愿来发展。
嗯，没错。虽然刚刚你也是反复的提到啊，确实从中国过去70年的这个发展路径来看，并没有按照美国所预期的那样变成一个让美国喜欢的国家哈。那如果说改变中国这个目标本身并没有问题的话，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是不是因为实现目标的手段有问题？
这个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就是说，我们一直说的是外因要通过内因来起作用，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目标实际上在其他国家曾经是成功过的，比方说是在台湾，亚洲的台湾和韩国，包括那个前苏联垮台之后的东欧，包括更早一起。前的日本，其实它都走向了这个美国所预想的这个目标。那么中国的为什么不能成功呢？就是中国有中国的这个战略。那么中国的战略呢，根据这个就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系的教授，他叫埃伦弗里德伯格，他2003年和2005年的时候担任那个切尼副总统的一个副国家安全顾问，他就说中国呢，他有三个目标。实际上我们现在说的中国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他有三个目标。严格的说来，他就说中国的目标是维持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统治，然后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三呢，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那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他认为，中国设定这样的目标呢，中共设定这样的目标是处于内心的这个不安全，所以他们担心国内的异议人士，然后呢，他们还担心这个美国机器盟友试图颠覆中国，所以他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民主的体系。第二呢，他们还觉得中国，特别是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之后呢，觉得美国实在在衰落。那么现在是中国要追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时候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让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美国这样一个目标的。
是，其实过去70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到底是不是全面失败，这其实在美国的政策圈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哈。有些人认为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反思还是在持续进行的。
是。
那么反思过后，政策要进行如何的调整？是要改变目标，还是要改变手段，还是两者都要有所调整？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他们认为目标，大多数人是没有谈到这个目标有问题，而且我们也说过这个民主的国家，他们会认定民主的国家是中间是不会有战争的，所以目标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措施呢，他们觉得是要有一定的改进，而且他们现在觉得就是首先他们肯定的是，川普总统在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把中国定义为那个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他觉得这是迈向那个正确措施的前一步。那么这个关于措施呢，就是这个拉特纳，就是刚才这个美国的两位前高官其中的一个，那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呢，他提出了比较具体的一个解决办法。他就说安全方面呢，这个美国应该把国防资源转到那个东亚部分，那么去抵制这个中国。然后第二呢，美国要避免可打和可不打的战争，那主要讲的是就是朝鲜战争。他说一旦你要打开那个开打的话，那么美国是没有办法去遏制中国了，对吧？然后第二呢，他就说还要加强，第三是加强和亚洲盟友的关系，第四呢要防止这个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然后呢第五是要把一些就是说国和中国有关的一些国际事务转嫁到这个中国身上去，比方说阿富汗，让中国参与阿富汗的这个建设等等。经济方面他们谈到了就是要美国应该再次加入这个
TPP
是，
应该说这一系列的相关讨论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所以非常希望思阳能够为我们持续的跟踪报道。感谢你今天来到演播室带给我们的深入分析。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特雷西在这间牙医诊所工作已经1年多了。去年，他受到妹妹的启发，想到将自己的工作情景制作成网络视频，并取名为《周一牙科秀》。视频里面，特雷西和他的病人们一边借用软件对嘴假唱流行歌曲，一边即兴舞蹈，整个牙医诊所的气氛相当欢乐。
迄今为止，这些视频通过社交媒体在全世界已经拥有了超过2500万的访问量，特雷西和他的团队都欣喜若狂。伦敦开了一所奇特的狗狗瑜伽工作室，大家把它简称为狗瑜伽。这项不同于传统的瑜伽运动是借助狗狗身上的自然愈合能力以及平和谦卑的秉性，从而达到疗愈的效果。当然，这也是一次很好的跟狗狗互动的机会。狗年里做狗瑜伽一点都不违和，狗瑜伽已经从美国迅速流传到了世界各地。近日，目前世界上最长的空中索道开通了，它悬挂于阿联酋拉斯海马的最高峰杰贝尔贾伊斯山上，全长2.8公里。爱好刺激的体验者们会被挂在绳索上，在海拔1680米的高空中，以每小时120到150公里的速度滑行。据称，该项目每天可接纳200名游客，每年可容纳10万的客流量。虽然对体验者们没有年龄限制，但要求体重在45到150千克之间，身高不低于120厘米。杰贝尔贾伊斯空中飞索已将成为当地旅游业的旗舰项目之一。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